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失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源头献果自问。猪只罗网护体，鼠道余粮防身，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这个胡庆魁就是个无义之人。其实啊，何止无情无义啊，阴损毒辣，他是五毒俱全呐。被胡庆春赶出家门，不思悔改，自个儿不往人道上走，这就叫人呐、啊、贵有自知之明。他呀没有自知之明，还在歧途上徘徊，结果欠了人家赌局五两银子。他可不傻呀，回到店房里，他心里他一盘算，我现在囊中羞涩，分文皆无，我拿什么给呀、哎、这是是非之地，不能久留啊，脚底下抹油，我溜之乎吧，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跑吧，不见命都得搭上。前半夜没睡着觉，到了后半夜他假装上茅房，他溜出来了，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啊，往哪儿跑不知道，就知道离开这儿越远越安全。他刚跑到胡同口，冷不丁的见眼前黑影一晃，有几个人拦住去路。站住站住站住站住，哎呦你妈。他抬头一看，四个男人挡住了去路，他看得挺清楚，其中有两个个不高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相短脖粗，中间有个大个，这大个是人高马大，也是短脖强大脸盘子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。在旁边还有一位，这位最特殊的，光脑袋没毛，是个秃子，锃明刷亮，小脸是刀条的脸，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，但瞅着那么瘆人。这四位全是短衣襟小打扮的，他不认得。喂，问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你心里清楚，想一走了之吗？王八日的，你没摸吗？你还有脑袋吗？这四个人呼下就呼上来了，拽膀子把他捞过来，二话没说，乒乓乒乓，又是嘴巴子又是窝心拳，下巴咚咚，还有定根脚，把这胡庆魁给疼得嗷嗷的直学狗叫，就瘫软在地。打的可不轻啊，书中代言这四个主是谁呀、啊、是铁牛手下的四个弟子，滚地雷、坐地炮、山炮和二和尚。前面书咱说了，铁牛啊惦记上胡庆春了，派这四个弟子是明察暗访。他们吃饱了没事就蹲坑，关于胡庆春店面里的发生的所有一切一切没逃过他们的眼睛，他们也到处打听，知道来龙去脉，就盯上这个胡庆魁。为什么呢？铁牛特殊交代的，看看他们起不起内讧，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，瞄准了家贼，我就不相信他们德聚全是铁板一块。果然被他言中了。当这四个人查明了胡庆魁的一切，向他报告的时候，铁牛特殊交代，给我看紧了，日夜看守，这是咱们要的坏宝贝儿，听不听见？还听见了。他往哪儿跑？人家把他盯上了，揍他一顿，这小踢点不能把他打坏了，就是吓唬他， 咱咋把他拎回便房，咱拿斧子把他腿给他卸下来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回来了，找了个大菜墩子把他胳膊往上一架，其中那个大个就是山炮，拎了一把斧子，这斧子就是砍柴火的斧子，高高的把斧子举起来，先卸他的胳膊，再卸他的腿。这下把胡庆辉吓得都没脉了，真害了怕了，嗷嗷直叫：“好汉爷留情，好汉爷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别砍呐、啊，别砍呐、啊！”他妈的，咋呼什么？你说不砍就不砍吧，咔就一斧子，没砍他的手，砍到菜墩子的边上了，这是有意的。把胡庆魁吓得哭嚓屎就拉到裤子里头了，能不害怕？等睁眼一看没砍他，但是汗也出来了，浑身一抖，爷爷爷爷，感谢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条狗命，你们就当放了个臭屁把我放了，没那么便宜。咱先给他换了换裤子，拿水呀给他冲了冲，要不这味儿太呛人，拎死狗一样拎到铁牛的家里头，天光放亮之后给他搁到黑屋子里头，他要在黑屋子里就哆嗦成一个个的，躲在墙角不知道后果如何呀。大约吃罢了早饭左右，门开了，人影一晃，抓他那四个人回来了。他一见着这四个主儿，真是雪上加霜，要命的祖宗他又回来了。后边跟了个大个，这大个比他们还凶，出现在面前，有人搬了把椅子，这大个往面前一坐就审问他，这哪是杨氏三间，分明是阴曹地府啊。这胡庆魁就问他，好汉爷爷，您是哪位爷爷？您是哪位祖宗？铁牛咧着大嘴一笑，小子，落到我手里头了。你先别白活，你听爷我说啊，我问你啥你就回答啥，要说了废话，割你的舌头。好，你问，叫什么名字？胡庆魁，胡庆春，你认得吗？认识，那是我堂兄。你刚离开德聚圈，叫他撵出来的。为什么撵你？就因为啊，因为我多吃了一口呗，挑我的毛病啊。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找我的不是，抓我一招之错，把我给轰出来了。不念血脉骨肉之情，胡说，说实话，到底为什么？他您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。我手头发紧，我偷了点银子，后来呢，我一个人的也是做了点缺德事，调戏这个杨全仁的媳妇儿，就这么的将人撵出来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不是官人，我不给断这案子。就说眼时下你欠了我的银子电饭账，怎么办？你拿什么还？你还想一走了之？爷爷，我实在是没钱，良心丧于困地。再有一线之路，借我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跑，不是？那好，你听明白了啊？摆在你眼前有两条路，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。生路就是听我的，如果你听我的话，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事情一旦成了，保你吃喝不愁，大把的花银子，可劲儿的玩女人。你不惦记德聚权吗？你就是德聚权的掌柜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您不是开玩笑， 拿我逗着玩，呸！我哪有功夫逗你玩啊？这是生路，还有一条路，死路。你欠我的钱不行，你要以命抵债，今天就把你卸巴了，装到坛子里，扔到护城河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你这人就消失了。你明白？别别，我愿意活着。两条路，你采取哪条路？头一条，我活着，我听您的，您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给我办件事儿。你要想穿金戴银、吃饱喝足还玩女人，你就得把这事儿给我办到了。您说什么事儿我都干，真的，真的，命我都豁出去了，我的命是您给的，那我还不得听您的吗？好了，看你的实际啊！你不是恨那个胡庆春吗？啊，恨死了！没有他，我哪有今儿个？我也恨。胡庆春是咱们共同的仇人，扳倒胡庆春对你我都有利。
哎，我不懂的，您这话啥意思？
啥意思？那你就不必深问了啊。我手底下有一包货，你把这包货送到德聚泉，瞒住众人，藏到一个隐秘之处。这包货你能送去吗？
能，那有啥不能的？就是看我能不能搬得动。
不多，200两。
才200两啊？那是啥货呀？
嘿嘿嘿，一包烟土，就是熬制烟膏子的烟土。拿来。有人把这200两烟土给拿来了，这包四四方方的，真不沉，往他面前一放。哎，胡警卫，看好了，就这包。
烟土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，我也听说了，这可是违禁品呐、啊！这要叫官府知道，那掉脑袋。
是啊，正因为如此。正因为有风险，才叫你去干。这200两烟土，你拎到德聚泉，藏到你堂兄的家里头，还不能被他们发现。这样事儿你能做到不？
哎，我想想，哎，我咋登那个门呢？这人家把我撵出来。
好办，我给你画条道，你听清楚了。这么办，这你明白了不？
明白，这倒是好主意。肯定我演一场戏能瞒过众人。
你把这东西藏好了之后还没完，你马上到顺天府鸡塘谷，你告胡庆春，你就说胡庆春窝藏鸦片，贩毒走私，这四个字你记得住不？你要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记住没？
记住了。
记住啊，小子，一口叼住，九供不离原词，不能说一遍就变量。你好好的背，听没听？
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真有点记不住。
给你写下来，你天天背，多咱背熟了，多咱你开始干活。
那行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得好好背一背。
那行了，小子，如果官升了堂，你就反来覆去就这句话，标注胡庆春，胡庆春窝藏鸦片呢、啊，走私害人，就得掉脑袋呀。他要掉了脑袋，家破人亡。你是他堂弟，血缘的关系，你肯定得接管德聚泉，你还不是老板吗？啊， 买卖不就落到你手了吗？吃喝你还愁吗？要多少银子有多少银子，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我这招，我说您这招比我还缺德。
说什么呢？
哎，不是，我说您这招比我的高明啊。好好好，我就这么干。
好嘞，把他看住，一日三餐管他饭吃，多弄背熟了再把他放出去，按我的计划办事。
是，
明白明白。滚的雷坐的炮，山炮二和尚看着他一日三餐。哎呀，胡庆魁一想，这招他妈太毒辣了，那胡庆春是准死无疑啊。
可是护己不为偏呢，我为了保住我这条命，只好这么做了。
堂兄啊，堂兄，别怪我不是人呐，我不把你扳倒了，我没有活路了，我就得像疯狗似的咬住你不放。
哎呀，这么的了，不想了不想了，快背词儿。
三天的功夫把词儿背熟了，铁牛不放心，让他背了几遍，自己一听还很自然。好，记住，大堂之上你不必害怕，官儿怎么吓唬你你也别害怕，有我呢，有我给你保镖，外边还有一大帮地球呢，听没听见？
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
那准备好了，马上更换衣服，给他换衣服，换了一套比较新的衣服。这200两烟土交给他了，这烟土啊包在一个花布包里头，200两才多沉呢、啊。看搁到哪儿合适，围到腰上。天冷了，穿的衣裳都肥大，他往腰上一围，一拽着长衣服，谁也不注意，也发现不了。又给他准备了2个点心匣子，几瓶酒，让他拎着。铁牛跟他说：“听没听见？”按照计划行事，走吧。要把戏演砸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旁边那四个人一瞪眼，听没听见？我们就跟着你，你的还不在眼前，你心里想啥，我们都清清楚楚。你要办坏的事儿，卸你的胳膊，卸你的腿。我们老大说了，把你装坛子里，扔在运河里去。
哎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别吓唬我了，我再背词儿，我马上出发。
稳定之后，大约中午左右把他放出来。到了街上，他拎着点心盒子，又镇定镇定，找到肉市口胡同。到这儿他有点怵头啊，良心有愧呀、
啊。哎呀，说他妈这话心没底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可咋办呢？
又怕官人把他发现了，一搜查身上有烟筒，头一个我去那倒霉的，因此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到了德聚泉门口呢，探头往里头一看呢，哎，比较冷清。到了中午了，都吃饭，他往柜台上一瞅，长贵在那坐着呢，正闭目养神。那个长春出来进去也不知忙活些什么，其他的伙计上哪儿了他不清楚，胡庆春在哪儿他没看见，他迈步进了屋了，给屋里人提个醒。他这一咳嗽，长贵把眼睛睁开了，一抬头一看是他，嘿，这个腻歪劲儿，这个恶心人呢。长贵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你咋又回来了？哎，怎么的？我哥开的买卖，我是他弟弟，我看我哥来了还不行吗？你们看见没？我给我哥送点心来了，我对不起我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向他赔不是来了还不行吗？
哦，
这一说你还思改悔啊？那你先等着，我们请掌柜的去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把胡庆春请回来了。胡庆春忙啊，
竟接待主顾了。一听说他这不成才的兄弟又回来了，堵心，急忙回来要打发他。可回到屋里他一瞅，他那个样穿的挺立正，大辫梳的挺光溜，脸上虽然没有什么光泽，洗的挺干净，有点纳闷，心说他学好了。再看看那扁鞋盒子，胡庆春就有点缓和。兄弟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
哥，我的好哥哥，哎呀，叫您把我逐出家门呐、我心如刀绞，老实说我恨你，我太恨你了，我还恨那帮人。但是我找个地儿一住下，我痛定思痛，我明白过来了，我做的他妈都不是人事儿啊。难怪你对我无情，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啊，我他妈不是人，不那么对待我怎么对待啊？哎呀，我悔的肠子都青了，实话跟你说，我下了横心了，我做个好人，我在那个前门一带啊给人家卖功夫来的。你看我现在身体比那阵强不？我呀下大力气挣了点钱，到现在这五两银子我还没花完，我这小日子还勉强对付。好些家约我去打工，我说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先看看我哥，让我哥放心，我回头来再干活。我百忙之中抽了个空回来了，我看望哥哥，哥呀，你放心吧，你弟学好了，您不高兴吗？哎呀，他说的挺诚恳，很自然，都背完了那词儿，背了三天，说的挺溜，把胡庆春就给骗住了。胡庆春点了点头，兄弟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人不怕有错啊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有错不怕，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呀。兄弟，你真要悔改了，还是有前途的。哥听到这儿，自然是高兴啊。但是兄弟，你把我骗的太苦了，我不能轻信你这几句话，我要看你的实际。那我也放心了，你走吧，继续给人家打工，混出个人模狗样的再回来找我，走吧。胡庆坤站起来了，哥呀，什么事也得对得起神佛，我呀到后院去拜拜神佛，您给我个机会吧。
行，就因为这一行才引狼入室。